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三，美联储宣布六月份跳过加息，同时暗示年内可能再加息两次。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之后下跌咗300点。在结束为期两日的会议后，美联储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表示，维持联邦基金利率的目标区间在 5% 至 5.25% 不变。这个亦是16年来利率的最高水平，这个是美联储这一轮加息周期中首次暂停行动。从去年3月到今年5月，美联储已经连续10次会议决定加息。美联储6月跳过加息的决定符合市场预期。此外，礼拜二公布的美国5月消费者物价指数已经降到 4%， 是两年几的最低增速。美联储官员礼拜三发布的经济预报显示，他们认为年内有必要再加息 0.5%， 达到大约 5.6% 的水平。假设美联储每次加息25个基点，这个将意味着在今年剩余的4次会议上还要加息两次。近日，俄罗斯国防部在普京的支持下，命令在乌克兰作战的雇佣军签署合同。礼拜三，雅格纳雇佣兵负责人普里戈任表示，他的士兵不会与国防部签约。俄罗斯国防部上个礼拜六表示，志愿部队和私人军事团体需要在7月1号前签署合同，这个将给予志愿编队必要的法律地位。普京这个礼拜二表示，与国防部签约是确保社会保障的唯一途径，必须尽快完成。但是普里戈任礼拜三发表声明说，当我们开始参与这场战争时，没人说我们有义务与国防部签订协议。他表示，最开始普京已经向他们承诺了所有的社会保障。上个月，雅格纳宣布占领乌克兰东部城市巴赫姆特，并将它交给俄罗斯正规军。日前乌克兰开始反攻，已经连续收复多个村庄。普里戈任礼拜三表示，雅加纳将在8月返回前线。礼拜三，中国亚投行的一名加拿大籍高管宣布辞职，包括皮卡德辞职前是亚投行的全球通讯负责人。他在推特上发表了一篇帖，指责中共操控亚投行，并表示成为该银行的一员不符合加拿大的利益。皮卡德在推文中说，亚投行由共产党代理人主导，他们就好像内部的黑格勃或盖世太保。他说，我感到共产党人的存在导致我们不能够清晰透明地沟通。他还说，我国的纳税人不应该为这个组织提供资金，他令中共受益而不是加拿大。皮卡德还表示，他担心自己的安全，所以直到他到达日本之后先发布辞职公告。礼拜三稍后，加拿大财政部长表示，加拿大正在冻结与亚投行的关系，同时开始调查皮卡德的指控，并且不排除任何结果。这个暗示加拿大可能会退出亚投行。美国的联邦学生贷款债务是由美国教育部负责监管的。近日，教育部在他学生援助网站张贴了一则通知，确认了借款人将从今年秋天重新开始偿还贷款。通知写道，国会最近通过了一项法律，阻止进一步延长暂停支付学生贷款的期限。学生贷款利息将在2023年9月1号开始恢复，还款从10月份开始。暂停支付联邦学生贷款和累积计算利息的措施，是时任美国总统川普在新冠疫情爆发后下令实施的，用于缓解民众所面临的财政压力。此后，川普政府和拜登政府多次延长了这一暂停期限。最近两党达成债务上限协议，拜登政府被禁止再次延长学生贷款暂停期限。美国最高法院正在评估是否批准拜登政府所提出的免除总额达4000亿美元的学生债务的计划。近日，美国南部边境巡逻队负责人表示，在2023财政年度的前7个月，来自中国的非法移民人数激增。即将退休的美国边境巡逻队队长奥尔蒂斯6月9号在推特上分享了近年的非法入境移民数据。数据显示，在2021财政年度，边境执法人员记录的非法入境中国移民有342人次， 到2022财年，呢一数字上升到1987人次。而单喺2023财年嘅前七个月，中国非法越境人数就已经达到9753人次。目前美中之间嘅紧张关系日益加剧，中国内部亦面临经济衰退同高压政治。中国问题专家张家敦此前对 Daily Caller 表示，目前在中国，人们对国家的未来极度悲观，尤其是20几岁的年轻人，所以他们设法离开中国并试图进入美国，这些人相对来说属中产阶层，这个表明中国社会的问题是严重的。礼拜三，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市市长苏亚雷斯向美国联邦选举委员会提交了文件，成为佛罗里达州第三位加入2024年总统竞选的共和党人。45岁的苏亚雷斯是迈阿密的两届市长，一个支持苏亚雷斯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礼拜三在三个提前投票周推出了一段两分钟的影片，宣扬苏亚雷斯在降低迈阿密犯罪率方面的成功，预计苏亚雷斯将在礼拜四正式宣布竞选总统，届时他将在加州里根总统图书馆发表演讲。上个月，前总统高级顾问、川普2016年竞选经理海利安尼康伟曾经对美国新闻网站 Political 表示，我毫不避讳话俾川普总统知，如果川普成为提名人，苏亚雷斯应该在短短的副总统名单上。但苏亚雷斯在接受 CBS 新闻采访时表示，他正在考虑竞选总统，而不单止是副总统。美国白宫礼拜四表示，美国、日本和韩国的国家安全顾问当日在东京举行会晤，讨论了在台湾海峡维持稳定以及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互相协调的议题。声明说，总统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与日本和韩国安全官员举行的三方会谈中，仲讨论了北韩的非法核及导弹项目以及最近的挑衅，并明确了加强合作的一些步骤。在白宫发布该声明前无奈，韩国军方证实北韩刚刚发射了一枚弹道导弹。声明说，沙利文重申了美国保卫日本和韩国的坚定承诺。沙利文还赞扬了首尔和东京采取历史性步骤加强日韩关系的努力。白宫声明强调，我们的三方伙伴关系现在更加强大，比以往更具潜力。三国官员中讨论了加强经济安全合作的途径，包括关键和新兴技术、能源安全以及抗衡经济胁迫。今日，美国两名共和党资深国会议员敦促司法部调查中共窃取美国小企业知识产权的行为。威斯康星州众议员加拉格尔和德州众议员威廉姆斯在被司法部长加兰的信中写道，中国的知识产权盗窃每年为美国经济造成6000亿美元的损失，并对小企业造成重大影响。另有其他24名共和党议员亦签署了这封信，议员要求司法部在6月30号之前作出分项简报，概述当前保护知识产权的措施，尤其是针对中共的措施。近年有调查发现，中共窃取美国知识产权的活动频繁。美国贸易代表2018年分析发现，中共政府实施并支持对美国公司进入网络入侵，目的是窃取机密商业信息。2019年在 CNBC 全球首席财务官委员会上，五分之一的北美公司报告称，他们在过去一年被中国公司窃取知识产权。日前曾经是美国最畅销啤酒品牌的百威淡啤，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面，零售额下降了近四分之一，估值亦缩水近四分之一。美联社礼拜三引用分析数据指出，截至6月3号的一个月时间里面，墨西哥啤酒莫德罗在美国的零售销售额超过了百威淡啤，使百威在蝉联20几年销量冠军后首次降到第二。报道表示，这个是百威淡啤自4月初以来销售大跌的一个里程碑。当时百威与变性人网红马尔雅尼合作，并推出支持同性恋、变性人活动的促销广告，惹怒了众多老客户。体育网站 Outkick 的记者曾经在5月底撰文表示，这一场风波对百威品牌来讲是一场大屠杀，人们过去只是喝百威淡啤， 因为他们在一日的辛苦工作后或观看体育比赛时想喝啲淡的啤酒，但是该公司通过与变性人合作加入觉醒文化，最终走向破产。《华尔街日报》礼拜三报道，国际投资者对中国首次公开招股感到非常失望，投资银行纷纷退出潜在的上市交易。根据提交给香港证券交易所的文件，高盛集团今年已经放弃多项在香港进行 IPO 的授权工作，包括一家位于上海的皮肤治疗医药公司科迪，同一家医药产品在线市场药斯邦的上市交易。知情人士透露，高盛选择退出是因为当前市场需求太弱，上市公司表现不佳。四月份高盛还退出了北京第四范式科技 IPO 的总协调工作，该公司是三月被美国商务部列入出口黑名单。此外，美国银行亦放弃了参与全球第三大太阳能逆变器厂家深圳供应商古水亚特即将进行的 IPO 授权。通常银行在收到 IPO 授权后很少会放弃，这些现象反映出中国公司想要在国际证券交易所上市面临诸多困难。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